您今天呢还是要继续讲这个讲这个启示录啊，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一定要讲这个东西，讲得这么详细，而且讲得这么多次啊。实际上它真的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一般我们认为说启示录是不是特别特别重要啊，因为反正主虽然把那个事情将要发生的事情写下来告诉我们，那第一个看不懂，第二个呢你想去看懂呢又长又复杂，第三个呢将要来的就要来嘛，那我们看懂了你又不能改变世界局势，我们又不是川普对吧，我们了不起投个票就是了，这到底有什么重要呢？那我上次给大家讲了，因为启示录它真正的功用是告诉我们怎么得胜，不但是个人也是教会。那你要知道什么是得胜，怎么得胜，你必须要知道那个战场是什么啊，那个仇敌是什么，以及我们所处的状况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嘛，要不然你很可能全部打错仗。因为啊，我们现在上次也和大家讲了，我也特别举了两次的例子，一次是这个加尔文主义的，一次是路德会的啊，都是打仗。因为白种人的思想，他觉得这个就是对的啊。那我们在这样的潮流里面，我们很容易跟着跑。你跟着跑了，你很可能把我们一生最宝贵的时间，就是剩下来那个不多预备建筑的时间了，把它浪费掉了，那个就不划算了哈，那个就不划算了。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呢能够稍微有点耐心啊，逐渐逐渐你就会，你越清楚你就越晓得说啊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啊，这实在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。今天呢可能还是讲不完，但是下次应该是可以讲完了。那我们今天是第三次看它啊，那还是把前面讲的稍微复习一下。我们上次已经说了，这启示录主耶稣的信写完了，然后他就听见声音说你上到这里来，他就上去了，上去了以后他一看，看见天上的事情，又看见地上的事情，他看见天上有安置的宝座，有24位长老，有四活物在那里唱歌，有很多的诗歌，有很多的音乐，然后他还看见什么呢，被杀的羔羊出来的时候，揭开那个封严的七印的书卷的时候就已经讲了，他也看见也知道说那个时候就有所谓的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啊，都是被耶稣买来的，叫他们归于神，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啊。那这些人是干什么呢？从天上的角度来看呢，我们也说了啊，无论是阿伦是王云是乃林，我们通通是在地上执掌王权的，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。我们这样叫做与基督一同作王，而且是在地上一同作王。这个王怎么做法呢？哎，已经跟大家说了，只有我们知道人可以怎么样胜过死亡，只有我们有权柄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只有我们很清楚地晓得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你不信主一定在这个审判底下，我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灭亡，这是很可怕的事情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。你知道这个消息，你要是没有这个权柄还不行啊，对吧？我光知道说你有什么病，我没有药给你治病，那不行啊。医生他可以开药，他可以知道什么药可以治你，那只是身体，我们是灵魂的王权啊，不得了，这2000年以来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权柄啊，也是在这个权柄底下我们能够与神同行，神借着我们做他要做的工。那当然其中最不可少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，就是主要借着我们建立他所说的我的教会，是我们这群人可以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灵宫，使基督能够住在我们中间，使我们的王能够住在我们中间，那个天上的王现今得以住在我们彼此之间，也就是我和弟兄姐妹说过好多次的，教会应当是天国的先行，是天国在地上的模型，这个叫与基督一同作王，这个是启示录从一开头就说的话，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。
那当然这些的事情到底会怎么转变呢？在圣经其他的书上啊，
像新约的福音书啊，许多的书信啊，了不起讲了一点点，连主耶稣都只讲了一点点。我们上次说了，末期还没有到，末期还没有到以前呢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还有呢，多处饥荒、瘟疫、地震，这些不过是所谓灾难的起头，灾难的起头也是个大灾难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些灾难到底怎么回事？在地上会怎么转？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，不是其他的书信告诉我们的。它实际的情况呢？揭开了头四印头五印你就看见了，这完全和主耶稣讲的话是合在一起的啊！第一匹白马，第二匹红马，我们都解释过了，黑马也解释过了，你如果要知道的话就上去网上搜一下，到底上一个世纪、前一个世纪、中世纪死了多少人啊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那除了打仗就是打仗。那你也可以把白马解释成资本主义，把红马解释成共产主义，都可以，总之呢你逃不出这几匹马，没错，错不了了。好了，第五印揭开了，一共七个印，讲了五印，很快很快，是不是？它并不是这么复杂，所以我说弟兄姐妹先要把这个复杂性去掉，你多听几次就知道了。到了第五印，不过就是说那些殉道的人在神的祭坛底下，那这些人是活的人是死的呢？被杀之人的灵魂，那些活的人是灵是活的，他在神那里是活的，他要求神审判的时间要赶快到，对不对？约翰就看见说有白衣要赐给他们，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见啊？彼得在那，别急别急，你们安息片刻，是不是？当然彼得可能是二十四长老之一，我不晓得。只等到一同做仆人的被杀满了数目，这个世界到什么时候结束呢？做仆人的被杀满了神所要的数目，世界就结束了，审判就来了，就这么简单啊，和我们想的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但这都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，别地方看不见这个消息的。好了，这已经五印了，还剩两印嘛。那第六印的时候呢，地要大震动啦，那日头变黑，满月变红，像写这都还没有开始，但是随时可能发生。这个就是主耶稣讲的末期要到了啊，闪电从东方发出啊。好了，那最后就是人子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所以第六印的时候讲得很清楚，讲得更多的细节，和主耶稣讲的话是一模一样。那我们读过的希伯来书，他引的诗篇，就我们两个都读过了，是不是？天地要灭没，你却要长存；天地像衣服渐渐旧了，你要把它卷起来。哎，就和启示录所讲的是一模一样，是不是？天就挪移，好像书卷被卷起来。好了，这已经六印，还剩一印不就完了吗？剩下的启示录差不多都是讲这一个印，这样。那此后我看见，直到了第七印要打开之前呢、啊，第六印到第七印之间突然发生一件事情，要干什么？盖章了，盖章了。所有在天上的、在地上的属乎神的子民，神要把他们的额上盖了章。哎，所以像我跟这个啊，艾伦，我们头发越来越少了，别担心，有个章在盖了上头。犹太人中间，上次丁青讲得很对，犹太人是有数目的。有限定数目的，外邦人呢是没有人能数得过来的，各国各方各民，只有神才知道什么叫做满了那个数目。那这些人都是活的还是死的？身穿白衣，手拿周士之，我们不但在地上做王，在天上也已经都看见我们将来的事情。这些人都是从大患难，虽然那个真正末期的大患难还没有来，但是那些已经是灾难的起头的患难。那是不是我们？当然是我们嘛。我们有没有一方洗净了？神要不要复辟我们？是不是？我们讲了好多次了啊！就是你要看见这些人是活着还是死的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在神那里，人是不死的。我们的生命固然在地上，我们在天上怎么回事？那时候到了第七年的时候，有七个天使出来了。从第一个天使到第四个天使，他们吹号的时候呢，那我们那时候也看过了，整个全地的人总共要死三分之一。然后大喊，用天使在说，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，你们住在世上的民，祸灾祸灾祸灾，就是后来世界的演变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已经到了最后的末期的时候，主耶稣讲的必有大灾难，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没有，因为后来的世界就结束了。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。其实要吹了四只号，总之都是坏消息。吹第五支号的时候，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一颗心，那你就知道这个肯定他是讲了天使啊什么的，开了无底坑， 啊，这无底坑的总知识是魔鬼受关闭的地方嘛，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要大批的受害，那个时候人要求死却绝不得死，愿意死死却逃避他们。哎，这咱们中国人养生很喜欢养生啊，这句话要送给他啊。那这个无底坑出来的蝗虫呢，还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，那个王的名字叫做毁坏，就行毁坏可憎的那个毁坏啊。这个是怎么样，还剩三个五六七嘛，哈，这是五六七里面第一样灾，前面死三分之一还不算灾，你看看到底有多少的祸，还有两样要来，这都是将来的事情，也许就在眼前发生，我们不知道。到了第七年的时候有七支号，七支号吹了五支号了，然后呢他越讲就越详细，第六位天使吹号，在吹号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呢，很仔细的细节，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出来。这捆绑和释放是非常重要的话啊。所以我们第一次就和大家讲过了，主耶稣对彼得讲说，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就捆绑，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。然后主耶稣说他自己的工作，他是进了壮士的家捆绑壮士抢夺家财，对不对？那什么叫做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呢？那大家也不要觉得我们真的还不在第六位天使吹号的时候，这次很难讲，这几天不就上新闻了吗？他们这个叙利亚的刚刚叛军先打下来的城叫什么 Aleppo， 伯拉大河是什么河啊？哎呀，就是幼发拉底河嘛。现在幼发拉底河里面放了四个使者，你能数得出来不能？可以啊，什么伊朗、伊拉克啊、叙利亚，通通都在那条河那个地方。你就没想到说几千年以前的历史到现在还是这个世界动乱的中心，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都要被释放出来。老潘跟我讲说，哎呀，就变天了，那边去了呀，变天，变天总比不变好。我说你不知道是变天又出来是什么东西。那个时候什么阿拉伯之春啊，从突尼西亚开始到利比亚，到现在这两个地方还是一塌糊涂。现在他们都在看说这个，就最害怕的就是叙利亚虽然把这个阿萨德推翻了，但是到底怎么样不知道，捆绑的使者释放出来，出来都是动乱，都不是好消息啊。然后同时呢他就讲了很多的详细，但这个详细是天上的或者说灵界发生的事情。有一位大力天使啊，右脚踏海左脚踏地，他说这个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呢，就不再有 time 了，没有时间了，时间过完了。我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讲，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这个起初是什么东西？欺负人就问他们说，神创造的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是地是空虚混沌，不是，第一个就是叫做起初。所谓起初呢，它虽然不是一个有形质的东西，但是就在亘古到永远之间，神把一个相对的时间的沙漏翻过来，那个叫做时日，那个叫做 time， 一定要有 time。我们现在所有的事情一定要有时间，你学物理的人就晓得，一定要讲时间，不讲时间不行。化学也是，化学反应一定要有时间，对不对？没有事情是没有时间，但是到了有一天是没有时间了。没有时间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，也可以说第七号吹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，不再有故事了。这个大家一定要先记在心里，因为讲得很清楚了。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正如神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，他告诉我们读启示录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你要拿启示录的事情去和前面主耶稣讲的、使徒讲的、但以理讲的、先知讲的那一些凡是提到这些事情的与他们相合，因为这是解释从前的圣经的，从旧约到新约凡是已经讲过的事情是要符合那些事情，这个叫做正如神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。而不是说你从启示录里面哎突然看见一件事情你看不懂的，然后你想了一个新的办法说以前的人从来没讲，这是很重要的原则啊。但是我也一再的和大家讲，因为白种人西方人他们读圣经他们不这样读，他们不按着顺序读，他很快就把所有的字啊词啊抽出来，抽出来以后他找一个道理，说这个字在词在其他地方是什么意思，所以一定是怎么样，在其他地方怎么发生，所以一定怎么发生，他们是这样解启示录的。那圣经是写给老百姓看的，这一直是我个人的坚持，但这个人的坚持遭到很多包括我们的同工的坚持，他们一念神学院一有了学问他们就拒绝这种说法，他们说不是圣经不能给老百姓随便肆意乱解，要专家才知道怎么解。我说那我们现在用的办法就是说基本上是平铺直叙的，什么 符合什么？启示录的话要符合从前所传的佳音，所以才给大家看嘛。刚才主耶稣怎么讲，这里就怎么说，这里怎么说你就回头解释主耶稣怎么讲。也就是说，主耶稣讲的、先知讲的、使徒讲的，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讲了更多的细节。那他又听见天上的声音，哎，前面那个七卷简直就要开完了，怎么还有一个小卷叫你吃？这个你吃的是从你开始讲，你再发预言，这是我们上次停在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他就把那个小卷接过来吃了。这个大力天使，你看看，讲话像狮子吼一样啊，叫去约翰去拿的小卷，约翰还敢去拿，你看。他说你必指着多国多民多方多王再说预言，就再说预言呢就不太一样了。再说预言，然后我就把它写了一个叫做第一集，因为我们这个叫做戏中戏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起诉了，你要看它真的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连续剧，这件事情跟前面就没关系了。这其实才是启示录最难懂的一段。他说有一根苇子赐给我，赐给谁？赐给约翰。这个约翰那天使怎么都不做事了？然后呢，你不做事没关系，那你唱歌啊，你不要注意我嘛。这天上极近，约有二十，大家都在看看什么？看约翰拿了一本小卷，看他吃，吃下去再给他一根苇子，叫他去量。哎呀，这个很紧张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这两样不发抖才怪，当做量度的杖。且有话说起来，这个起来不是上来的意思，就是 arise， 但是不是上来也可能，将神的殿和祭坛比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。哎呦，这个话什么意思啊？没有人知道啊。如果说是旧约的圣殿，那不管是西律建的殿，或者到了这时候，很有可能主后六十几年，那个耶路撒冷已经被围了，七十年殿就拆了。这是老约翰被放逐的时候，在那个以前没有真真正正对基督徒的，所以很可能那个所谓地上的圣殿已经不在了。可是他却要他量一量，这个量一量是好事呢，是坏事呢？但是你如果是盖一个地上的房子，那个尺寸早都有了啊。我只知道有一个地方呢，高荣德牧师啊，他以前是在 Missouri 那边有个营会，他那个房子是没有蓝图的，先盖，因为他在乡下嘛，没人管他。到了有一天，我们在 San Antonio 那个 Johnny 弟兄，他去那边聚会，高牧师一听说，哦 ，Johnny， 你是土木工程师是吧？我说是啊，哦，那你替我画一个图好吧，画一个建筑图好吧。所以这样就替他画了一个建筑图。高牧师很得意啊，他说我这个是先有房子才有建筑图的，因为他等于是盖违章建筑一样。可是你要是盖圣殿，通通都有尺寸，干嘛叫约翰去量？这什么意思？其实没有人懂啊。但是大概这个可能是量什么呢？你有说在殿中礼拜的人，这不是神所弃绝的，也不是钉耶稣十字架的人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的。所谓量一量呢，神在我们建筑之前是有标准，他对每一个教会都有标准，那七封信都叫做量一量。他尤其要量什么呢？量祭坛，他不是量讲台啊。我也常常问弟兄姐妹，啊，这祭坛怎么量？你们教会有没有祭坛？没有，有讲台，没有祭坛呢？祭坛是什么？祭坛是十字架，在殿中礼拜的人是我们的生命，还有我们彼此的关系都要量一量。好了，这个大概是他的意思。只是殿外的院子不要量，这就表示说这个好像就不是属灵的事情，是地上的事情。因为外邦人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，哎，这四十二个月在圣经里面可是一个重要的词了。因为底下他就接着讲了，所谓外邦人践踏圣城，这已经不是圣殿了啊，圣城，那个地上的圣城，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身穿毛衣传道1260天，这四十二个月就等于1260天。在那个时候，一月都是30天算，就像我们的阴历是闰月，不是闰日。为什么呢？一月30天，大概都是这样。那这两个人到底是谁呢？他们在世界之王面前，世界之王应该是指的与神为敌的势力，不是指的上帝。若有人想要害他们，从他们口中出来啊，烧灭仇敌，想要害他都必这样被杀。这哪来的事情？是看不懂啊，完全看不懂。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权柄，那看不懂怎么办呢？我们到旧约圣经里面去找。第一个是我们也是最近查过的，就是撒加利亚书。撒加利亚书那个时候一个说话的天使啊，问他说：“你看见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看见一个灯台，旁边有两棵橄榄树。” 对吧？这就是刚才讲那个见证人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靠势力，不是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说要恩惠，恩惠归于这殿。我们查经的时候都讲过了啊，谁藐视这日视为小呢？就是以色列要回归重建圣殿，然后他就问天使了，这左右两棵橄榄树什么意思？就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，你说这不就和尚吗？不是啊，那个时候的受膏者，一个是啊，一个是大祭司约书亚，还有一个就是所罗巴伯他们的省长，这两个人呢要把圣殿建起来，而且圣殿已建好了，这个是他们的见证。那这跟启示录的事情没关系。那你再往前找呢，到了历代志的所罗门建殿的时候，用橄榄木做了两个天使，各高十肘，很大了，在安在内殿，两个天使翅膀张开彼此连接，什么意思不知道，但是跟这个有点像。那还有人说呢，这是谁呢？各种说法都有。这个马拉基书说嘛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，我要差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。以利亚就是穿毛衣的，对不对？和刚才那个见证人一样。但是主耶稣已经说了，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，施洗约翰也穿着毛衣。那还有谁呢？这个犹大书里面，亚当的七世孙犹大是主耶稣的兄弟，他知道一些事儿，还是我们不知道的。以诺是被神提走的那一个，曾预言说看啊，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啊，要审判，是不是？所以就有些人开始想了啊，这两个人肯定是谁，谁回来了？一个是以利亚，一个是以诺，因为这两个人都没死过嘛，所以他们要回来，口中有能力降各样灾殃，然后他们回来之后，他们要和我们一样被杀。哎，嘿嘿嘿，这个你没办法解的，真的不知道了。但是要记得，这还在第七号以前了啊。这件事情叫做第二样灾，这两个见证人出来带给世界上的麻烦叫做第二样灾。但是在他们做见证的时候啊，我们如果脑子太跟进那些讲法不懂的东西拼命去想的话，你会忘记最重要的是什么。最重要的是，连这两个见证人在的时候，都已经有什么无底坑里面上来的兽，这个无底坑里越来越热闹，是不是？与他们交战，然后谁赢了？无底坑那个赢了，把他们杀了，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。这个城叫大城，启示录里的大城很重要，因为它一在这里，按着灵异叫索多玛，又叫埃及，就是他们主钉十字架之处。这什么地方？属灵的意思是索多玛埃及被神所厌弃的，实际的地方就是主钉十字架，那是什么地方？那不是耶路撒冷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往后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巴比伦，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看。那个时候他们两个被杀呢，世界上的人呢，各国呢，都有人观看他们尸首三天半啊，又来了三天半，是不是跟三年半很像？那你这个有什么特别？这个很特别啊！你想这个两千年以前，谁会知道说将来像今天叙利亚发生的事情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了，而且都看见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就是这样，到了末世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，全世界的人都看见了，而看了三天半，为什么只看三天半？站久了没人看，又有别的新闻了。哎，结果过了三天半呢，他们两个就活了，他们就驾着云上天了。哎呦，地大震动，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，也不过死了七千人嘛，这算什么呢？但是这个叫做第二灾，还有一个灾就是最后一个号，你看看这麻烦。在最后一个号以前，我们都已经查过，最后一个号里面还有七个碗，所以我们又读不完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你要注意他说的话是什么。他说啊，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远，永永远远。那这时候我特别注意一下，他不是做王一千年，不是，他已经讲了很清楚，到这里就结束了嘛。刚才说神奥秘就成全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二十四位长老这时候又唱歌了，音乐开始恢复了，网络修好了，说昔在今在的主持那全能者啊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。这是什么时间呢？审判死人的时间，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间，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间都到了。然后这时候突然看见天上的殿开了，哎呦，我刚才那个叫他去量，也许是量天上的殿，不知道。到此为止，这一整段的圣经最难带下任何直接的解释，其他的其实都还是容易。那这时候你就要注意，这是已经到了，对不对？这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又开始，我们都已经事先晓得了有七个碗，但是底下都还没讲。突然呢、啊、第一集的连续剧就结束了啊，第七号里面的第一集结束了，就是以这个长老他们唱歌作为结束了，是吧？第二集呢， 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场景出来，这你非得看足够了，看西洋电影看多了才看得懂嘛。啊，这天上显出大异象来，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，她怀了孕，在生产艰难中疼痛呼叫，然后再到后面有一条大红龙，对不对？七头十脚，哎，虽然不懂啊，十二颗星，日头，月亮，这是谁讲的话？约瑟讲的话。约瑟为什么会被卖？他做的梦就是这个梦啊！从以色列家出来几个支派，十二个支派，日头、月亮都拜他。约瑟代表基督，他怀了孕，就是说从这一个系统里面要生下一个孩子了。孩子是谁还没讲，但是这个科幻片就看见一条大红龙啊，七头十脚。谁讲七头十脚？但以理书的预言已经事先讲七头十脚，所以这都是跟从前的预言是印证的。这个其实不难懂啊，他的尾巴拖着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，那个龙就站在将要生产的妇人之前，要吞他的孩子。那这个孩子是谁呢？这个孩子是将来要管辖列国了啊！这时候你突然看懂了，哦，你说这是在讲旧约历史，在讲旧约历史变成一个卡通片、科幻片给我们看了，对不对？用铁杖管辖列国的、管辖万国的，这个百分之百是主耶稣。诗篇也这样讲，主耶稣自己也这样讲，启示录也这样讲。然后他的孩子有没有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？有，从死里复活。这是一个很短的一个片段，可是百分之百是形容从以色列家到主耶稣基督所发生的事情。然后呢，妇人就逃到旷野。哎，孩子生下来以后，妇人逃到旷野，这个妇人代表什么？犹太人、犹太家，在那里有为他预备的地方，神替他预备的，被他养活1260天。养活了1260天，你也可以说只养活，一直到那个刚才所说的三年半那个时间，神在养活他们。你看犹太人杀也杀不完，死也死不光，他们还是好厉害，对不对？当这个事情在地上发生的时候，在天上就有了征战。那这个天上的征战就是他所看的另外一个景，这个电影演着演着又换了一个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你非得看足够的电影你才能读懂启示录，要不然人家说这个不知道怎么个看法。然后谁要征战呢？ Michael 米迦勒。这米迦勒，等一下你去看但以理书，讲的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啊。米迦勒同龙征战，龙同他的使者去征战，龙打败了，天上没他的地方。这个龙是谁啊？这里讲的明明白白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，他就被摔在地上去了。哇，那这个事情主耶稣讲过没有啊？讲过啊，路加福音主耶稣讲这个事情啊，上面这个黑字呢就是启示录的，没有泛黑的字呢就是新约的或者是旧约的。路加福音主耶稣对门徒说，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。这是门徒传道回来以后主耶稣跟他们讲，但是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。这是什么？门徒和主耶稣做王啊。但以理书怎么讲？那个天使长啊，加百列跟他说，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一样的必站起来，且有大艰难，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。这是讲到主耶稣末后的灾大灾难，对不对？1260天，在你本国的民，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。所以以色列全家得救，是不是全部的人都录在名册上？不是的。然后睡在尘埃中的多人复苏，有人得永生，有人就灭亡，永远被震怒。讲的一样的事情，所以并不难懂。回到启示录，然后这个时候老约翰呢还不错，他听力还不错，像我的话很多事情听不懂啊。我现在太太讲什么我一定要他讲两次把他烦死了。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们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了。什么时候来到了？就是他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来到，吹到第七号的时候来到，也是可以说是魔鬼被摔下来的时候已经来到了。虽然他被摔在地上，地上有祸了，可是有没有人胜过他？有，弟兄胜过他，那这个弟兄也是包括姐妹啊，对不对？凡是因为羔羊的血自己所见证的道，哎，别忘了我们要讲的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？胜过他。他要告诉我们， 这个地上就一直是魔鬼在这里搅乱的一个地。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得胜，胜过他，是因为什么？不是因为投票，也不是因为选举，也不是因为立法，也不是因为把美国变成第一强国，不是，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这个很简单，但是你一定要知道，你一定要知道。那保罗也讲了，我们活在地上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没有人能在控告我们。所谓控告就是说他在神的面前告状，我们的心里面觉得说，哎呀，我不够资格来到神那里，是不是？保罗也说这样你就可以得胜有余了。好了，我们这个是讲得很快，但这些是比较老的道理啊。我们稍微再看看，大家再有点耐心看一下这件事情。这个是第二集的下集啊，上集讲完他开始讲下集。反正往往天上一唱歌一赞美就是一个段落的结束，以下集就专注在这个龙在地上以后会有的事情。首先呢，他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，就是以色列家受到逼迫，所谓飞到旷野，实际上就是主耶稣讲的散到世界各地去了。他在那里被养活了一载、二载、半载，他就说这个事情1260天，你可以说养活，直到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。然后蛇这个龙啊，就在妇人背后口中吐出水来，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你虽然不明白，但基本上就是撒旦一定会发生各样的运动，把犹太人呢、整批整批的杀掉。但是杀得完杀不完？杀不完，地开了口帮助那妇人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把这个妇人完全的灭掉。龙向妇人发怒，却拿他没办法，龙就与其余的儿女征战。这其余儿女是指的我们的，我们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这样的人。那你这个见证可能是在你病床上做见证，可能在你社区做见证，也许在教会里面做见证，不管是什么，总之你要知道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那是龙离我们非常近，然后又看见了这个怪事又来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情节非常奇怪，但是这个主角主角已经在但以理书已经出现过了嘛，突然有一个兽从海上来，有10个脚7个头，带着10个冠冕，怎么样怎么样的，这个大家都很熟了。他任意而行又是多久？又是42个月，1260天。那全地的人都会跟从那个兽，那个兽可以说各样夸大亵渎的话，有权柄给他，他可以任意而行。这个是一定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。我们所谓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，不见得真的去跟这个兽打仗。
所谓打仗就是你来我往啊，你怎么攻击我，我就返回去怎么攻击你。不，与这个兽作战就是守神诫命，遵从他的吩咐，为耶稣做见证叫做跟他打仗。耶稣自己的见证是被罗马帝国、被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，谦卑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些的圣民、神的儿女也要照样被杀。
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，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，神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，把权柄给他制服各族、各民、各方、各国。他又讲那个启示录里面一再出现的，凡有耳听的就当听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要点，你一定要听见。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掳掠人的必被掳掠，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要去跟他打，你不要因为他有飞机你有大炮你就认为这是最对的事情。他反而说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，是不是？我一再的跟弟兄姐妹讲啊，这种话在现在呢是，包括我们在我们的天下父母心，我稍微讲几句就有人来批斗我。现在他们讲得非常清楚啊，有一个姐妹说，你们在这个时候要是不知道神在川普后面与世界的恶魔征战，那你真的是太不敏感了，你太不敏感的一个基督徒。不是这么回事，美国人在讲，不要去听他，这是圣经的话。他叫我们不要他掳掠你也掳掠，他杀你也杀，不要拼命的去拥护以色列。这时候还没看出来，但是前面那个大城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那根本就是地上的耶路撒冷。他告诉我们这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，你要得胜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原则， 不要把这些地上的征战，你可以去投他的票，但是你不要把它升级到一个属灵的战争，以为我们所打的仗就是这个，跟着大家去搞，你可以天天去祷告啊什么，你尽管去搞好了，你很可能在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里面。在但以理书里面他已经讲了这些脚啊兽啊到底是什么回事，你看圣经也安排的很有意思啊，但以理书比启示录要早相当的多啊。那天使就跟他讲了，这四兽啊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，与一切的国大不相同，那是可以讲到罗马帝国。到最后呢，圣灵必交付他的手，一载二载半载，然后审判要来到一直到底，对不对？这讲的一模一样，这都是可以解释的事情。但是他给我们的提醒两件事情，第一个忍耐和信心，对不对？第二个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但你再往下看启示录接着讲，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，这时候轮到我们了，对不对？基督徒都要被杀害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这是讲到第三个灾了，对不对？那这时候你需要小心了啊，因为他还没讲完，他这个第二集的地上的事情呢，讲着讲着正是看着情况不好的时候，他突然看见什么，在锡安山上144,000人，还有各民各族各方各民的人，对不对？他们拿着手拿棕树枝啊，他们都在唱歌弹琴啊，因为神施行审判的时候到，圣民在地上是看起来都要被杀，都变成弱势团体，但是在天上这是神得胜的时候。因为这时候不要忘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仆人被杀的数目要满了，仆人被杀的数目一满，就神的审判就到第二集结束了
啊，天上又唱歌了。
但是其实还没讲完呢，我们看到这时候已经糊涂了，这个变成第三集。这个第三集特别特别有意思，他是审判谁啊？审判巴比伦大城啊。这个巴比伦大城要被审判直到永永远远。他再说你圣徒的忍耐就在这里啊，你不要在他身上有份儿，不要跟着他转啊。圣徒的忍耐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还是一样，他给我们的劝诫很简单，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并不需要去找一个新的出路。那怎么回事呢？怎么回事呢？你看看啊，
这也可以说是对第二集，不是圣徒都打败了吗？那个兽得了权柄啊，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，怎么天上突然又高兴呢？你可以说是地上的这个兽啊怎么被打败的细节。
首先他讲的是这是收割的时候啊，收割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小字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世界的末了，天使他要把这个世界用火焚烧啊，派天使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的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，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。那启示录讲的就更详细了啊，首先他说这个收割的时候到了，审判的时候到了，然后人子在天上，天使下来了，天使拿着快镰刀啊，他说葡萄熟透了啊，要收果子的时候到了，这讲得很形象很形象，这个也不难懂，这个真的就是像主耶稣讲的话一样。那七个碗还往下倒，所以地上还有事情。到了这最后的七灾，他说神的愤怒就发尽了，没有别的故事了。这七个碗呢也不难明白，总之有越来越多的麻烦，越来越多的灾难要临到这个世界，但是地上的人呢还是不悔改，这个我们都读过了啊。那我们要看见是什么东西呢？主耶稣再给我们一个提醒，当神的灾难下来的时候，有三个污秽的灵啊从龙口兽口假先知的口中出来，他们本是鬼魔的灵，施行歧视，出到普天下众王那里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子征战。首先你要知道这个和前面不一样，前面都是武器，这个是什么学说啊？龙口兽口假先知的口，有各种假科学之名来愚昧欺骗这个世界上的人。比如说很清楚的，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圣经说神是六日创造的，现在的人一律说是几亿万年，几亿万年可以从无生物变成有生物， 可以从有生物再进化进化进化，这个成了什么？每个人都认为是真理的事情，这个叫做假先知的口。你没有这个东西，没有这个印记，你就不得做买卖，你别想到学校去教书。
很多生物、地质、天文这些学科是不让你碰的。
这七个碗呢，就一下子都倒在地上了。宝座有声音说成了，也就是说这是最后的事情。但这个最后的事情，他还特别形容了什么东西呢？这是第三集的下集，在这个战争里面啊，他拍了一个特写镜头，就是所谓巴比伦大城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七晚的七个天使里面有一个来对我说：“你到这儿来，我带你去看后面好看的。”他就被圣灵感动，带他也是到一个旷野的地方。哎，刚才那个妇人也在旷野，是不是？现在呢，怎么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，那兽有七头十脚，不是都是一个吗？哎呀，这两个怎么合成一个了？那个女人穿着紫色朱红色的衣服，手拿金杯啊，然后她额上写着奥秘在大巴比伦呐、啊，世上淫妇一切可憎之物的人的母。那个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。哦，这是既然是往后的事情，那喝醉了喝足了就是现在我们已经看见发生的事情才对。约翰看得很稀奇嘛，所以天使就给他讲了，你不要觉得稀奇，那个七头，他这时候又来另外一个解释，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，又是七位王，五位已经请倒了，一位还在，一位还没有来到，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啊，他特别讲有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，那我们就可不可以猜啊？我们可以猜，我们可以猜的时候从哪里猜？你找谁猜啊？很简单嘛，你找 AI 来猜。输入什么呢？有哪些出名的城市有七座山的？你这 AI 你去一看，两座最出名的城是七座山，哪两座啊？要不要猜猜看？一个是罗马，一个是耶路撒冷。没有错的，这不是我们自己在讲的，这是自身你去说。罗马很简单，与世上列国行淫的，也是带充满了淫乱的，为什么？混淆真理的梵蒂冈嘛，天主教那还用说嘛，对不对？你现在看的最让人家痛心的就是这些白种人呢、啊，这些神学家，包括没有保留的在那边说，哎呀，彼得到了罗马建立了罗马的教会，100%胡扯。彼得自己说他在巴比伦城，他怎么会到了罗马？这地上的巴比伦反而是没有七座山，还有七座山是什么？耶路撒冷嘛，这个两个大城是被合在一起的，耶路撒冷是七座山，七座山的名字都在这里，没有错的，所以这个绝对是可以解得开的。那你说七个王呢？七个王有五位已经请倒了，就是到约翰的时候，在耶路撒冷做王的有五个已经成为过去了，有一个还在。要不要数数看，在耶路撒冷做王的除了大卫王是一个，对不对？大卫王立了国以后，我们如果从大卫开始算的话呢，北国是在撒玛利亚，所以不算是在耶路撒冷，被巴比伦王灭了，巴比伦王被波斯王灭了，波斯王被希腊王灭了，希腊王被罗马王灭了。
但是希腊罗马中间还有一些以色列本族的土匪建立的马加比王朝，自称为王，自称为大祭司，后来带进来的孽种啊，就是希律王。以色列人喜欢把马加比王朝和希律王朝分成两半，但是100%的希律王朝根本就是马加比王朝的延伸，是同一块。那到了约翰的时候，希律王不在了，谁还在啊？罗马王还在。这个叫做五个已经过去了，一个还在，
对不对？那还有一个王呢，还没有来到，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。还有他，也就是说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，到了后来一定还有一个政权会在耶路撒冷称王，那个政权是谁啊？那我想不用说了，那一个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，其实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，是不是？这在眼前所发生的事情，
这当然就是现今的所谓锡安主义以色列复国嘛，是一群无神论的人搞的嘛。 这是最后一个头了，最后一个王了。
那尤其你要去看看什么呢？因为他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这个事，在这个东西上。就我上次也跟大家讲了，有一个是从圣经其他的地方来印证，还有一个呢是从世界的历史来印证。这一个大权柄，这一个巴比伦呐、啊，它跟什么东西最有关系呀、啊？跟地上的客商发大财最有关系。又说在一天之内，他的灾殃通通要来到啊。他奢华叫做太过就发了财，他卖些什么东西呢？金银宝石珍珠啊，细麻布、紫色料、绸子，绸子就是东方来的，各种的香料、象牙的器皿，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，还特别讲有个叫汉白玉的器皿，其实汉白玉应该是翻成大理石，但是他这样翻译是有他的意思，肉桂、豆蔻、香料，这都是。那讲到最后呢，除了这个酒和油啊，这个在开头的时候已经提过了，不可以糟蹋麦子啊，是不是？牛羊车马，凡是你能想到的，还奴仆人口，通通是他们的清单。这个交易是让地上的商旅啊、国王啊，他们通通都是靠这个养生的。有所谓的这么大的厚赋，就是大到你没有办法去想它到底有多少钱，因它的珍宝成了富足，但是一时之间都要成为荒场。他特别说这些的大厚赋从什么地方来呢？凡有船在海中，是从海上运通开始的。他不只是讲一路，他尤其是讲一带。那有一个我跟大家讲过的，大家记得吗？这是谁啊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个照片记得吗？这是上海，现在还可以看得见，对不对？这个呢，这个属图是他把上海买下来的时候，上海什么都不是的时候，谁买下来的呢？右边这个花花公子，他是个瘸腿的飞行员，他一辈子没结婚，他的钱哪来的呢？从他们家干什么？还记得吗？卖鸦片来的。他们就是东印度公司，后来在英国最重要的金主啊。那他的根据地在哪里呢？在孟买。他在中国来讲是个大罪人，他在孟买是个大圣人，因为他一边做很多很多的好事，办很多很多的慈善，开很多的犹太会堂，他一边呢做一些非常非常毁坏中国人的事情。那这个已经是到了从十八世纪了，他们建立了一个200多年的王国。后来他的孩子到了第二代、第三代 Victor Sassoon， 他为什么会去当飞行员瘸了腿呢？因为他们家，他那个爸爸很有眼光，他老早就让他的孩子全部到英国去受教育，上那些贵族公学，打进英国的势力里面去。那他们在里面称侯称相的可多了，到现在还有，你去找 Sassoon 还是他们的
国家高官呢、啊？你看啊、哦，James Myers Sassoon, Baron Sassoon, is a conservative member of the House of the Lord. 这是国会议员。他呢 ,2002 到2008年是英国的财务大臣。他是中国建设银行的叫做 Non-Executive Director。这种就是垂帘听政的人物了。也是中英贸易 Council 的总裁。这些都是千真万确当年卖鸦片来中国发了老财的犹太人后裔 Sassoon Dynasty 的后人，200多年了。
那这是2021年的啊 NPR 的这个 Newswire 所讲的 Master Trustee of the Sassoon Family Trust， 他们现在有多少钱呢？他们的资产的总额超过，这怎么念？100个 billion 是多少钱呢、啊？
1000亿美金。
这只是在美国和瑞士我们所知道的。这个家族，这个老头，他就是从伊拉克逃出来的一个犹太人。从以色列灭国以后，他们就被迁徙到巴比伦来的。他就是巴比伦出来的。
他那个时候也是做到高官的，也是做到财务大臣，后来因为有内斗啊，他就逃了。
所以为什么这些事情连在，为什么巴比伦可以叫做耶路撒冷？他就是那里出来的人。他到了孟买之后，他就从巴比伦回去找这个犹太人的年轻人啊，跟他一起来做生意。那做什么生意呢？那时候都跟大家讲过了。他当然他不是 东印度公司的开始者啊，东印度公司那时候已经有了，但是他替东印度公司想出了一个什么办法呢？因为那时候全部都是用银子嘛，所以启示录讲的一钱银子怎么样，那个绝对不是乱讲的，银子是从罗马帝国一直到十八十九世纪啊，到西班牙他们也是一样，都是用大批的银子来说，我们中国人讲的什么银洋啊，对吧？他银子跟中国买什么东西呢？买什么香料啊、茶叶啊，各种各样的东西。
那丝绸当然不用讲了啊，最近还有特别有意思的事情，他们在耶路撒冷挖挖挖挖挖呢，居然挖出了一个明代的碗。
所以你看这个美国独立运动的时候，他们把那个茶党把那个茶丢在海里面了、啊、去看他们画的画，那个茶上面都是什么中国雕刻的，所以不要以为中国跟美国独立没关系、啊、他们那个时候出口的茶箱子弄得很漂亮，总是要点粗话，不是像现在那么土土的。他这些东西进去他要跟中国花银子去买，可是中国不买外国货，中国不买洋货，那这个人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卖什么东西进去中国？卖鸦片。卖鸦片一直卖到清朝开始禁烟啊，他的后代呢就开始把这个钱转到房地产去啊。所以我那时候跟大家讲了很多精彩的故事啊，包括什么孙中山革命的时候他们那个聚会，那个什么哈同公园啊，那个哈顿一样，也是英国，在现在是英国是有头有脸的，就是他的同工啊，他们都是卖鸦片的，但是哈顿很早就把钱都转到香港去，什么什么半岛酒店啊，就是他们的，然后他从香港再转到牙买加去，这都跟我们有非常大的关系。可是有意思是什么呢？居然没有人知道，在中国最不知道这个事情。
你偶尔还能看见中国人把他们的故事，就是什么 Victor Sassoon 啊，就 Hardoon 啊，他们的事迹当成励志故事来讲。
我不管到哪里，我如果跟人家讲这段历史，那大家听的是目瞪口呆，因为我完全没有听过。那我也跟你们讲过，那时候什么二战，什么犹太人怎么会跑到上海来啊？什么中国收容他，还会胡扯啊？谁收容他 ？Victor Sassoon 收容他，犹太人收容犹太人，如此而已。
他们来了住在哪里啊？不是住在毛泽东那里，也不是住在蒋介石那里，住在上海的英租界。我们怎么这么糊涂啊？
上海这么多的漂亮房子，犹太会堂都是这些人搞起来的。那这些人他当初在海上他建立了一个霸业，那个船队啊，那就是最出名的Sassoon家的，他们叫做 dynasty， 两百多年呢、啊。那时候就有句话嘛，说只要是有船在地在海上跑，他卖的是什么？从鸦片到玉到香料到丝绸，一定都是Sassoon家的。这和那个巴比伦的啊一样的这个清单。那你以为觉得这样就完了是不是？
不，Sassoon家族做的是亚洲这边的，还有呢大西洋的，另外有一个船商队，同样符合巴比伦的这个货物清单，也同样是在海上用船运货，同样是牵涉到世界的君王，因他们就发财就奢华太过，至终一定要引起神的愤怒。
万万想不到还有一批人是谁啊？你现在还有很多人，他这个皮包啊什么，他有这个 VOC， 你晓不晓得那个是什么？穿在身上很得意、啊、这是什么？这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，上次稍微跟大家讲过一点点。荷兰东印度公司他们有接近5000艘的商船，他们做生意做到成功的地步呢，远远超过英帝国、西班牙和所有欧洲国家的总和。
起初是独霸海上20年呢。
那这些荷兰人是谁？我上次大家和大家讲了一些，就是什么股票市场啊、投资啊，就是他们开始的。他们送船出去，送船出去有很大的风险，对不对？有很多的钱，那倒了怎么办呢？我们大家像标会一样的来投资，那个叫做 stock， 他给你一张证券，那么来了以后你可以分红。他们那个时候可以分非常非常高的红利，很多很多年的不停的，这个叫做荷兰东印度公司。那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很多东西在我们眼前我们完全不知道。这幅画看过没有？这谁画的？这个画家是荷兰最出名的画家，都是伦布朗
Rembrandt。
这幅画非常大，有整个墙这么大。他们那时候画画非常非常贵，画家可发财发老了， 非常非常的出名，就他很会赚钱。他发明一招叫什么？因为他特别会画人的表情，他发明一招叫做集体照。你一个人画很多钱，对不对？我画你们一批人，你们这批人是干什么的？晓不晓得他们是干什么？一看他们的衣服，晓不晓得这是什么人了？清教徒，加尔文主义，这个就是他。我们现在说加尔文主义的什么五个啊 ，Tulip 郁金香，就是他们荷兰人搞出来的。但是这些人是不是什么好东西啊？我上次跟大家讲，谁开始贩卖奴隶的？这些人是基督徒啊。五月花的人上次跟大家说，他们为什么跑到阿姆斯特丹去坐船？纽约为什么起先叫做新阿姆斯特丹？都是这些人。南非的种族隔离怎么会啊？都是这些人。台湾怎么会被荷兰人统治？都是这些人。台湾现在那个总统府啊，那有个红砖的，我们台湾的天安门广场可寒酸了，好小哦。然后前面一块就是一个大停车场，跟那个红砖楼那个是什么？从前的荷兰总督府，那是荷兰时间。那些人都是谁啊？都是清教徒。他们有没有跟台湾人传福音？当然没有。但是他们名义上讲他们是要传福音，实际上他们不这样。为什么他们不传福音？和这个加尔文的预定论有很大的关系。但他们去干什么？他们就去做生意。他们做生意的清单是什么？那跟萨顺家是一模一样，不过特别还加上了什么？奴隶人口，都是他们搞的。所以你现在追讨这个账啊，说美国的非奴、美国的黑奴什么时候开始，谁卖的？你去找，都是荷兰的公司。所谓荷兰的公司就是这些人。这些人他们要一个图，要画一个集体照干什么啊？显扬他们的尊贵啊，这是他们打仗。这个本来是一个比较军事化的名字，后来被改成叫做 Night Watch 守夜者，有点像周恩来改这个抗美援朝那个名字一样。那尤其这张是100%的清教徒，就荷兰船务公司的人在开会，他们的打扮、他们的衣服，通通都是清教徒。但是就是这一批人，你如果去历史上找，有没有所谓的大巴比伦航海的，然后这些人成了大富户，发财发老了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找到这样的商业网没有？找出来的话，就是两种人，一种是犹太人，一种就是清教徒，荷兰人。但是我想弟兄姐妹，你没有听过人家讲这个，其实这个很明显，这些话都很出名啊。你都要学，你学的时候就没想去问一个问题：他们怎么这么有钱，都穿了衣服，干什么？Rembrandt 画画很出名的，好贵好贵，但是他很会花钱，把钱都花掉了。最后他晚年他就开始画这种像抽象派一样的地方，惹恼了很多人。但这些事，总之我们今天大概只能讲到这里。我希望大家注意的就是说，真的你不能尽信这些白种人所说的事情，他们很多的东西他们是掩盖起来的。然后启示录就说了：天哪，众圣徒和众使徒、众先知啊，你们要因他欢喜。因为神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。我真的不知道预定论的人、清教徒的人，他们要怎么样去逃脱这个东西，因为这是明明摆着的历史，就是他们这些人还有这些资本主义还有这些
发财作乐的声音
绝不能再听见，因为这是结束了。这时候才听见群众中天上有大声音说哈利路亚，是不是？因为烧淫妇的烟已经下来，就直到永永远远。
那当然我们不能忘记，在讲这个巴比伦大淫妇的一开头，他就向我们发出了一个呼召，他说：我的民啊，你们要从那城出来，免得与他一同有罪，受他受的宰殃。因为他的罪恶滔天，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。他有哪一些不义呢？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，都归到这个城。你说我们怎么能够不小心？你看现在教会还有基督徒像着了迷一样，就往加尔文主义上面去贴，就往清教徒的教育去效法，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批人？你真的认识他们吗？你实在不能说神没有对我们发出警告，因为你在历史上找不到了第二批发财发到大后富，君王列国都与他一同发财的这两个船商队，除了撒顺家， 就是后来帝国主义的船队，尤其是荷兰的资本主义的商队，清教徒的商队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所能讲的只能够讲到这个连续剧的第三集的下期啊。那照说这样就已经完了嘛，哈利路亚大合唱都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直到永永远远都完了嘛。
但是还有第四集，这第四集我们就下一次再讲了。这第四集到底怎么回事？第四集跟我们的关系特别特别的密切啊！你如果不懂，然后你就迷信这些白种人的解释，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现在的许多事情的看法。好的，我们就先讲到这里，我们就一起做一个祷告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赞美你啊，哈利路亚，因为你真的是你审判世界的时候就在眼前了，你要为圣徒伸他们的冤。主，我们身上虽然没有什么冤，都是你的恩典，但是我们仍然要与众圣徒一同高兴欢喜，因为你是真实的，你所讲的话，你当初所说的预言活生生的都在我们的眼前。我们这个苦难的中国啊，直到如今还是这些事情的受害者，不管是红马是白马，我们都在他们的这个欺凌底下。然而我们自己醒过来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做红马白马，
我们要做一个更大的巴比伦商队。
我们的同胞啊，甚至相信自己都没有灵魂，主，这都是撒旦，这都是那些兽从海上上来的啊，任凭他与圣徒征战。尤其我们在中国，我们能够信主，那真是狮子口里面抢出来的几只小羊羔啊！主，我们谢谢你啊，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更明白你的心意，也在这个末世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警醒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当站的地是什么地方，当守的道、守的诫命是什么，我们应当怎么样的忍耐到底，直到你把这个世界的结局带进来。